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窦婴，字王孙，是孝文皇后堂兄的儿子。他的父亲世世代代都是官京人。窦婴喜欢结交宾客。孝文帝时，他担任吴国相，因病免职。孝景帝即位后，他担任詹事。孝景帝的弟弟梁孝王，母亲窦太后非常喜欢他。梁孝王来朝见时，按照家人兄弟的礼仪饮酒。这时皇帝还没有立太子，酒喝得高兴时，皇帝随意地说，我千秋万岁之后把地位传给梁王。窦太后很高兴。窦婴拿过一杯酒敬献给皇帝说，天下是高祖的天下，父子相传是汉朝的规定，皇上怎么能传给梁王呢？窦太后从此憎恨窦婴。窦婴也嫌自己的官职低，于是称病辞职。窦太后免除了窦婴出入宫门的凭证，不得参加朝会。孝景第三年，吴、楚等地反叛。皇帝考察宗室和窦氏子弟，没有比窦婴更贤能的，就召见他。窦婴坚决推辞，称病不能胜任。窦太后也感到惭愧。于是皇帝说，天下正有急难，王孙难道可以推让吗？于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，赏赐黄金千金。窦婴推荐了在家闲居的袁盎、栾布等名将贤士。皇帝赏赐的黄金，他放在廊檐下，军吏经过就让他们酌量取用，黄金没有拿回家的。窦婴镇守荥阳，监督齐、赵两地的军队。七国叛军被平定后，窦婴被封为魏齐侯，尤氏宾客争相归附他。每次朝廷议论大事，调侯周亚夫和魏齐侯窦婴，列侯们都不敢和他们平起平坐。孝景帝四年，立立太子，窦婴担任太傅。孝景帝七年，立太子被废黜，窦婴争辩未能成功，就称病辞职，隐居在蓝田南山下好几个月。许多窦氏宾客和便是劝说他，都没能让他回来。梁地人高邃于是劝窦婴说，能使将军富贵的是皇上，能使将军亲近的是太后。现在将军做太子的师父，太子被废，争论不能挽回，又不能殉死，自己称病隐退，抱着美女隐居闲处而不去朝见，这只能显示怨恨，表明自己的委屈，张扬皇上的过失。如果太后和皇上都恼怒将军，那么您的妻子儿女就会一个不剩了。窦婴觉得他说的对，于是重新出来，像以前一样朝见皇帝。陶侯刘彻被免除丞相职务后，窦太后多次提到魏齐侯窦婴。景帝说，太后难道以为我舍不得让魏齐侯做丞相吗？魏齐侯这个人沾沾自喜，常常轻率行事，难以担任丞相主持大局，于是没有任用他，而任命建陵侯魏婉为丞相。田汾是孝景帝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，生长在长陵。窦婴已经是大将军，正当显赫时，田汾还只是个郎官，没有显贵，往来于窦婴家中陪侍饮酒，跪拜起身像晚辈一样。到孝景帝晚年，田汾逐渐显贵受宠，担任中大夫。他善于辩论，有口才，学习过《盘鱼》等书，王皇后认为他贤能。孝景帝去世，汉武帝刚即位，田汾因是舅舅被封为武安侯，弟弟田胜被封为周阳侯。田汾刚掌权，对宾客谦卑，推荐在家闲居的名士让他们显贵，想以此来压倒那些将相。皇帝所施行的安抚措施大多是田汾宾客出的计策。正赶上丞相魏婉因病免职，皇帝商议设置丞相和太尉。吉福劝田汾说，魏齐侯显贵很久了，天下人士向来归附他，如今将军刚刚兴起，不如魏齐侯，如果皇上让将军做丞相，一定要让给魏齐侯。魏齐侯做丞相，将军一定会做太尉，太尉和丞相地位相等，还有让贤的好名声。田汾于是委婉地让太后暗示皇上，于是任命窦婴为丞相，田汾为太尉。吉福去祝贺窦婴，并顺便劝告说，君侯您的本性喜欢好人憎恨坏人，如今好人赞誉您，所以能做到丞相，然而坏人多也会毁谤您，您如果能包容他们，那么幸运可以长久，如果不能，现在就会因毁谤而被免职。窦婴没有听从。窦婴和田汾都喜好儒家学说，推荐赵婉为御史大夫，王臧为郎中令。他们迎接鲁帝深宫，打算设立明堂，命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，废除关卡， 按照礼制制定符制，以求天下太平。他们检举弹劾窦氏宗族和皇族中没有品行的人，削除他们的宗族名籍。那些外戚担任列侯的，列侯大多娶公主为妻，都不愿回封地，因此毁谤之言每天传到窦太后那里。窦太后喜好皇帝、老子的学说，而窦婴、田汾、赵婉等人极力推崇儒学，贬低道家学说，因此窦太后更加不高兴。武帝建元二年，御史大夫赵婉请求不要向太后奏事，窦太后大怒，说这是想再搞新元平那一套吗？于是罢免驱逐了赵婉、王臧，并免去丞相窦婴、太尉田汾的职务，任命百志侯许昌为丞相，武强侯庄清翟为御史大夫。窦婴、田汾以列侯身份在家闲居，田汾虽然没有任职，但因王太后的关系受到宠幸，多次进言，大多被采纳效力。那些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窦婴而归附田汾，田汾日益骄横。武帝建元六年，窦太后去世，丞相许昌、御史大夫庄清翟因丧事办理不周被免职，武帝任命田汾为丞相，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。天下的士人、郡守和诸侯更加依附田汾。田汾身材矮小，相貌丑陋，但出生后就很尊贵。他又认为诸侯王大多年长，皇上刚刚即位，年纪很轻，自己以肺腑之亲担任丞相，如果不狠狠打击一下，用礼法使他们屈服，天下就不会肃然敬畏。当时丞相入朝奏事，说话时间很长，所说的话皇上都听。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直接提拔到二千担，权力甚至超过了皇上。皇上于是说，你任命官吏完了没有？我也要任命官吏。田汾曾经请求把考公官署的地盘给他扩建住宅，皇上生气地说，干脆把武库拿去好了。此后他才收敛。他召请宾客饮酒，让他的哥哥盖侯王信面向北坐，自己面向东坐，认为自己是汉朝丞相，不能因为哥哥的缘故私下屈尊。从此更加骄横，修建的住宅在所有府邸中是最好的，田园极其肥沃，从郡县购买的器物在道路上络绎不绝，前堂排列着钟鼓，树立着曲柄旗帜，后房妇女数以百计，各地进献的珍宝、狗马、完好之物数不胜数。而窦婴失去了窦太后的支持，更加被疏远，不受任用，没有权势，那些公卿逐渐自行隐退，懈怠傲慢，只有灌夫一人不这样，所以窦婴闷闷不乐不得志，而后代灌夫。灌夫字仲儒，隐阴人，他的父亲张孟曾经是隐阴侯灌婴的家臣，受到宠幸，因而被推荐官至二千担，所以冒姓冠氏，叫灌孟。吴楚反叛时，隐阴侯灌婴担任将军，隶属太尉，他请求让灌孟担任校尉。灌夫带着一千人和父亲一起出征，灌孟年纪大了，隐阴侯勉强让他去，他郁郁不得志，所以作战时常攻入敌军的坚固阵地，最终死在吴军阵中。按照汉朝的法律，父子一起从军，如有战死，可以护送灵柩回家。灌夫不肯随灵柩回去，激昂地说，希望能砍下吴王或将军的头，为父亲报仇。于是灌夫披甲持戟，招募军中和他友好愿意跟随的壮士几十人，等到走出营门，没有人敢再向前，只有两人和他以及十几个家奴骑马冲进吴军，直到吴军将旗下，杀伤了几十人，不能再前进，又退回汉军营垒，他的家奴都战死了，只和一个骑兵回来。灌夫身上受了十多处重伤，恰好有万金良药，所以得以不死，伤口稍有好转，又再次请求将军说，我更加了解吴军营垒的底细，请允许我再去。将军认为他勇敢仗义，但担心他战死，于是告诉太尉，太尉召见他，坚决阻止了他。吴军被打败后，灌夫因此名闻天下。隐阴侯向皇帝推荐了灌夫，灌夫担任了郎中将。几年后，因犯法被免职，住在长安家中。那些公卿没有不称赞他的，因此又担任了代国相。武帝即位后，认为淮阳是天下的交通要道，又是精兵驻守的地方，所以调灌夫担任淮阳太守，后来入朝担任太仆。武帝建元二年，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喝酒，喝得醉了，灌夫打了窦甫。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，皇上担心 太后杀灌夫，调他担任燕国相。几年后又因犯法被免职，住在长安家中。灌夫为人刚强正直，喜欢借酒使气，不喜欢当面奉承。对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贵戚和有权势的人，一定要想方设法凌辱他们。对那些地位比自己低的人，越是贫贱，他越是恭敬，和他们平等相待。在人多广众中，他推荐表扬地位低的人，世人因此也推崇他。灌夫不喜欢文学，喜好行侠仗义，答应了的是一定做到。他所交往的人无非是豪杰或大奸大猾之徒。他家积累了几千万财产，每天有几十上百个食客。他家的池塘田园和宗族宾客专权谋利，横行于颍川。颍川的儿童唱道：颍水清，灌氏宁，颍水浊，灌氏足。灌夫闲居在家，倾向市中那些宾客逐渐减少了。等到窦婴失势后，也想依靠灌夫来打击那些平时静默后来抛弃自己的人。灌夫也依靠窦婴来结交列侯宗室，以抬高名声。两人互相推崇，关系就像父子一样，非常投合，没有厌烦，只恨相识太晚。灌夫曾经在扶桑期间去拜访丞相田汾。田汾随意地说：我想和你一起去拜访魏齐侯，正赶上你在扶桑。灌夫说：将军既然肯光临魏齐侯家，我怎么敢因为扶桑而推辞呢？请让我告诉魏齐侯准备酒食，将军明天早点光临。田汾答应了。灌夫告诉了窦婴。窦婴和夫人多买了牛肉酒水，连夜洒扫布置，一直到天亮。天刚亮就让门人在门口等候。到中午田汾还没来。窦婴对灌夫说：丞相莫非忘了这事？灌夫不高兴说：我以扶桑的身份邀请他，他不应该这样。于是自己驾车去迎接田汾。田汾先前只是戏弄地答应了灌夫，根本没有去的意思。灌夫到了门口，田汾还躺着。于是灌夫进去见他：将军昨天答应去魏齐侯家，魏齐侯夫妇准备了一整天，到现在还没敢吃东西。田汾醒悟，道歉说：我醉了，忘了和你说的话。于是驾车前往，去的时候又走得很慢，灌夫更加生气。等到饮酒正酣时，灌夫起身跳舞，请田汾起舞，田汾不起身。灌夫一坐，用话冒犯他。窦婴于是扶着灌夫离开，向田汾道歉。田汾最终喝到夜里，尽欢而散。后来田汾派吉福向窦婴请求要城南的田地，窦婴非常怨恨地说：我虽然被废弃了，将军虽然显贵，难道可以凭权势强夺吗？灌夫听说后愤怒地骂吉福。吉福厌恶两人有矛盾，于是说谎话向好地回答田汾说：魏齐侯年老将死，容易忍耐，暂且等等他。不久田汾听说窦婴和灌夫实际上很愤怒，不给他田地，也生气地说：魏齐侯的儿子曾经杀人，我救活了他，我对待魏齐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他竟令西吉请田地，况且灌夫为什么要参与？我不敢再求田地了。从此非常生气。武帝元光四年春天，田汾说灌夫家在颍川非常横行，百姓深受其苦，请求查办他。皇上说：这是丞相的事，何必请示？灌夫也抓住了田汾的隐秘之事，如他做非法牟利的事，接受淮南王的金钱，并私下交谈。宾客在中间调解，于是平息了，双方都和解了。夏天，田汾娶燕王的女儿为夫人，太后下诏召集列侯宗室都去祝贺。窦婴去拜访灌夫，想和他一起去。灌夫推辞说：我多次因为喝酒失礼得罪丞相，丞相如今又和我不和。窦婴说：事情已经和解了，强行拉他一起去。喝酒正酣时，田汾起身敬酒，在座的人都离开席位，趴在地上。随后窦婴敬酒，只有老朋友离开席位，其余一半只膝行而坐。灌夫依次敬酒到了田汾，田汾膝行而坐说：不能喝满杯。灌夫很生气，于是嬉笑着说：将军是贵人，请喝完。当时田汾不肯喝。敬酒依次到了凌汝侯灌贤，灌贤正和城部石夫尔私语，又不离开席位。灌夫无处发泄愤怒，于是骂灌贤说：你平时诋毁城部石不值一钱，今天我为长辈敬酒，你却学女孩子那样嘀嘀咕咕而语。田汾对灌夫说： 程不识和李广都是东西宫卫尉，如今当众侮辱程将军，你难道不为李将军留点面子吗？灌夫说，今天就是砍头穿胸，还管什么程李。在座的人于是起身去上厕所，渐渐离去。窦婴离开时挥手示意灌夫出去。灌夫出去后，田汾于是生气地说，这是我骄纵灌夫的罪过啊。于是命令骑士扣留灌夫，灌夫不能出去。吉夫起身替他道歉，按着灌夫的头让他道歉。灌夫更加愤怒，不肯顺从。田汾于是让骑士绑了灌夫放在馆舍中，召来长史说，今天召请宗室有诏令，弹劾灌夫在宴席上骂人，犯有大不敬之罪，关押在居室。于是追究以前的事，派官吏分别追捕灌氏各支亲属，都判了弃室之罪。窦婴很惭愧，出钱让宾客去求情，没人能解。田汾的官吏都做他的耳目，灌氏都隐藏起来了，灌夫被关押，于是不能告发田汾的隐秘之事。窦婴决心营救灌夫，他的夫人劝他说，灌将军得罪了丞相，和太后家作对，难道还能救吗？窦婴说，侯位是我自己挣来的，我自己丢弃他没有什么遗憾，而且终究不能让灌仲如独自去死，我一个人活着。于是瞒着家里偷偷出来上书皇帝。皇帝立即召见他，他详细禀告了灌夫喝醉后的事，认为不够杀头。皇上赞同他，赐给他饭食，说到东朝去公开辩论。窦婴到东宫朝见太后，极力称赞灌夫，说他只是因酒醉失礼有过失，而丞相田汾却用其他事情来诬告他犯下大罪。田汾则极力诋毁灌夫骄横放纵，犯下大逆不道之罪。窦婴估计无法挽回，就转而指责田汾的短处。田汾说，天下幸好安乐无事，我得以作为皇亲国戚，所喜欢的不过是音乐、狗马、田宅，所宠爱的是歌妓、艺人、巧匠之类，不像魏齐侯和灌夫那样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，与他们议论国事，心怀不满，抬头观天象，低头在地上画，窥测东西两宫之间，希望天下发生变故，好借机成就大功。我比不上魏齐侯他们的所作所为。皇上问朝臣，这两人谁对？御史大夫韩安国说，魏齐侯说灌夫的父亲死于国事，灌夫亲自执戟冲入变幻莫测的吴军阵地，身受几十处创伤，名声冠于三军，这是天下的壮士，并非有大恶，只是因斟杯酒而犯下过失，不足以援引其他过错来处死他。魏齐侯的话是对的。丞相也说灌夫勾结奸猾之徒，欺压小民，家产积累巨万，在颍川横行霸道，欺凌皇族，侵犯骨肉之亲，这就是所谓的树枝大于树干，小腿大于大腿，不折断就一定要分裂。丞相的话也是对的，希望英明的君主裁决。主角都尉吉安赞同魏齐侯，内史正当时也赞同魏齐侯，但后来又不坚持，其余的人都不敢回答。皇上对内史发怒说，你平时多次评论魏齐侯和武安侯的长短，今天在朝廷上讨论，却像车辕下的小马一样局促畏缩，我要把你们这些人一起斩了。说完就起身入内侍奉太后进餐。太后也已派人暗中探听消息，把情况都告诉了太后。太后很生气，不吃东西，说我还健在，别人就都欺负我的弟弟，假如我死后，他们都要把他当鱼肉宰割了吗？况且皇帝难道能像石头人一样无动于衷吗？现在皇帝还在，这些人就随声附和，假如我死后，这些人难道还有可信赖的吗？皇上道歉说，都是外戚，所以才在朝廷上公开辩论，否则这不过是一个玉立就能判决的事。当时郎中令时间为皇上分别说明了两个人的情况。田汾退朝后走出纸车门，叫御史大夫韩安国上车，生气地说，我和你一起对付一个秃头老头，你为什么像老鼠一样两头观望？韩安国过了很久才对田汾说，您怎么不自爱？魏齐侯毁谤您，您应当摘下官帽，解下印绶，辞职回家，说我因为是皇亲，有幸得以任职，本来就不胜任。魏齐侯的话都是对的，这样皇上一定会赞许您的谦让，不会废除您。魏齐侯一定会感到惭愧，闭门咬舌自杀。现在别人毁谤您，您也毁谤别人，就像商贩和女人争吵一样，多么没有大体啊。田汾谢罪说， 争论时太急切，没想到这样做。于是皇上派御史按照文书追查窦婴所说的灌夫之事，发现很多不相符的地方，于是弹劾窦婴，并把他关押在都司空。孝景帝时，窦婴曾接受遗诏，说遇到不方便的事可以相机上报皇上。等到被关押时，灌夫的罪名已到灭族，事情日益紧急，各位公卿没有人敢再向皇上明说。窦婴就让侄子上书报告这件事，希望能被召见。奏书呈上后，查核尚书令的档案，发现先帝没有遗诏，诏书只藏在窦婴家中，由窦婴的家臣盖印封存。于是弹劾窦婴伪造先帝诏书，罪当斩首弃市。元光五年十月，将灌夫及其家属全部处决。窦婴很久以后才听到弹劾他的消息，就假装得了风瘫，不吃东西想死。后来听说皇上无意杀他，又开始进食治病，大家都判定他不会死了。这时却有流言蜚语传到皇上那里，所以到12月30日在渭城将窦婴斩首弃市。春天田汾生病，全身疼痛，好像被人殴打，大声呼叫谢罪。皇上派能看见鬼的人去看他，那人说魏齐侯和灌夫一起守着，要打他杀他。田汾最终死了，他的儿子田甸继承爵位，元朔年间因犯罪被免去爵位。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被发觉，当初刘安入朝时，田汾任太尉，到坝上迎接刘安，对刘安说，皇上没有太子，大王最贤明，是高祖的孙子，如果皇上驾崩，不是大王继位，还能是谁呢？淮南王非常高兴，厚赠田汾金钱财物。皇上从窦婴灌夫事件以来，并不认为田汾有理，只是因为太后的缘故。等到听说淮南王的事，皇上说，如果武安侯还在，就要灭族了。韩安国字长如，是梁国成安县人，后来迁居睢阳。他曾向邹弟田生学习韩非子和杂家学说，侍奉梁孝王，任中大夫。五楚七国造反时，梁孝王派韩安国和张宇为将领，在东界抵御吴军。张宇奋力作战，韩安国持重稳健，因此吴军不能越过梁国。五楚叛乱被平定后，韩安国和张宇的名声在梁国显扬。梁孝王因为是至亲的缘故，可以自行任命相国和二千担官员，出入游戏，僭越天子的规格。天子听说后心里不高兴，太后知道皇帝不高兴，就怒斥梁国的使者不予接见，追查责问梁王的所作所为。韩安国作为梁国使者，见到大长公主哭着说，为什么梁王作为人子尽孝，作为人臣尽忠，而太后竟然不体察呢？从前吴楚齐赵七国造反，自函谷关以东都联合起来向西进攻，只有梁国最亲近，成为阻挡的难关。梁王想到太后和皇帝在关中，而诸侯作乱，一说到这事就泪流满面，跪着送我们六人领兵击退吴楚，吴楚因此不敢西进，最终被消灭，这是梁国的功劳。现在太后因小节苛责梁王，梁王的父兄都是帝王，所见所闻的都是大事，所以出行称帝，回宫称景，车骑都是皇帝赏赐的，不过是用来在偏僻小县驰骋，向诸侯夸耀，让天下知道太后和皇帝喜爱他。现在梁国使者一来就追查责难，梁王很恐惧，日夜流泪思念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为什么梁王如此忠孝，而太后不体恤呢？长公主把这些话都告诉了太后，太后高兴地说，替我跟皇帝说说。长公主对皇帝说了，皇帝的心结才解开，摘帽向太后谢罪说，兄弟不能互相教导，给太后添了忧虑。于是接见了所有梁国使者，厚赏他们。此后梁王更加亲近欢畅。太后长公主又赏赐韩安国价值千余金的财物，韩安国因此名声显扬，与朝廷结下关系。此后韩安国因犯法被处罪，蒙献玉立田甲羞辱韩安国。韩安国说，死灰难道就不会复燃吗？田甲说，燃起来就撒尿浇灭它。没过多久，梁国内史空缺，汉朝派使者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，从囚徒中被启用为二千担官员。田甲逃走，韩安国说，田甲不来就职，我就灭你全族。田甲袒露上身谢罪，韩安国笑着说， 像你这种人值得我惩治吗？最终善待了他。梁国内史空缺时，梁王新得到奇人公孙轨，很喜欢他，想请求让他担任内史。窦太后听说后，便下诏要梁王任命韩安国为内史。公孙轨、杨胜劝说梁王请求成为皇帝太子以及增加封地的事，担心汉朝大臣不答应，就暗中派人刺杀汉朝当权的谋臣。等到杀了元吴国丞相袁盎，景帝终于听到了公孙轨、杨胜等人的计划，于是派使者逮捕公孙轨和杨胜，必须抓到。汉朝十几批使者到梁国，从相国以下全国大搜捕，一个多月没抓到。韩安国听说公孙轨、杨胜藏在梁王宫中，就入宫去见梁王，哭着说：“君主受辱，臣子该死。大王没有贤良的臣子，所以事情弄到这个地步。现在杨胜、公孙轨抓不到，请让我辞官受死。”梁王说：“何至于此？”韩安国泪流满面，说：“大王自己衡量与皇帝的关系，比起太上皇与高皇帝以及皇帝与临江王，谁更亲近？”梁王说：“我不如他们。”韩安国说：“太上皇与临江王是亲父子，然而高皇帝说提着三尺剑取天下的是我，所以太上皇终究不能干预政事，住在岳阳。临江王是嫡长太子，因一句话的过失被废为临江王，后因公园之事最终在中卫府自杀。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因私情扰乱公法。俗话说，即使是亲生父亲，怎么知道不会是老虎？即使是亲哥哥，怎么知道不会是恶狼？如今大王位列诸侯，被奸邪臣子的福说诱惑，触犯上禁，扰乱民法。天子因太后之故，不忍心对大法治罪。太后日夜哭泣，希望大王自己改正，大王始终不觉悟。如果太后一旦驾崩，大王还能依靠谁呢？”话未说完，梁王泪流满面，向韩安国谢罪说：“我现在就交出他们。”当天公孙轨、杨胜自杀，汉朝使者回报梁国的事情都得到解决，这是韩安国的功劳。景帝、太后更加器重韩安国。梁孝王去世，梁共王即位，韩安国因犯法失去官职，闲居在家。武帝即位，武安侯田汾任太尉，亲贵当权。韩安国用500金贿赂田汾，田汾向太后推荐韩安国，皇上向来听说韩安国贤能，就召见他，并任命为北地都尉，升任大司农。闽越与东越互相攻打，朝廷派韩安国和大行王辉领兵，还未到越地，越人杀了他们的国王投降，汉兵也就撤回。同年，田汾任丞相，韩安国任御史大夫。匈奴前来请求和亲，皇上让大臣们讨论这件事。大行王辉是燕地人，多次担任边地官吏，熟悉边事，建议说汉朝与匈奴和亲通常不过几年就背弃盟约，不如不答应，出兵攻打他们。韩安国说：“千里之外作战，军队得不到好处。如今匈奴依仗战马充足，怀着鸟兽之心，迁徙如鸟般聚合，难以控制。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扩大疆域，拥有他们的民众不足以增强国力，从上古以来就不属于中国。汉军行数千里争夺利益，则人马疲惫，敌人以完整之师对付我们的疲弊之师，形势必然危险。所以我认为不如和亲。”群臣大多附和韩安国，于是皇上答应了和亲。第二年，雁门马邑的豪强聂一通过大行王辉进言，匈奴刚与汉朝和亲，对边境亲近信任，可以用利益引诱他们前来设伏兵袭击，这是必能打败他们的办法。皇上于是召见公卿问道：“我庄氏子女嫁给单于，赠送大量碧帛文锦，对他非常厚重。单于却待我傲慢，倾倒无休无止，边境多次受到惊扰，我对此很忧虑。现在想发兵攻打他们，怎么样？”大行王辉回答说：“陛下即使不说，我本来也愿意献策。我听说在代国全盛之时，北有强胡之敌，内有中原各国的战争，但还能养老人抚幼童，按时种植，粮仓长满，匈奴不敢轻易侵犯。如今凭陛下的威德，海内统一，天下同心，又派遣子弟守卫边塞，转运粮食作为防备，但匈奴仍倾倒不止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没有让他们恐惧。我私下认为出兵攻打有利。”御史大夫韩安国说：“不对， 我听说高皇帝曾在平城被围，匈奴堆积马鞍高得像城一样。平城之饥，七天没有吃的，天下人为此歌唱，等到解围返回，并没有愤怒之心。圣人是把天下作为度量标准，不因个人私怒伤害天下的大功，所以派刘敬奉上千金，结和亲之约，至今已有五代的利益。孝文皇帝也曾聚集天下的精兵到广武长息，但最终没有尺寸之功，而天下百姓无不忧虑。孝文帝醒悟到战争不可长期持续，所以又恢复了和亲之约。这两位圣人的事迹足以作为效法。我私下认为不攻打有利。王辉说，不对。我听说五帝不沿袭相同的礼制，三王不重复相同的乐制，不是故意相反，而是各自顺应时代需要。况且高皇帝亲自身披铠甲，手执兵器，冒着雾露，顶着霜雪，将近十年，之所以不报平城之仇，不是力量不够，而是为了修养天下人心。如今边境屡次被惊扰，士兵伤亡，中原的送葬车相望，这是人人所哀痛的。所以我说攻打有利。韩安国说，不对。我听说利益不到十倍不改变行业，功效不到百倍不变更常规，所以古代人君谋划大事必与祖先商议，施政必参考古语，这是慎重行事。况且从三代盛世起，夷狄不参与中国的正朔服色，不是威力不能制服，不是强盛不能征服，而是认为远方绝地是不开化的民众，不值得烦劳中国。而且匈奴是清洁剽悍的军队，来如飙风，去如闪电，以畜牧为业，用弓箭射猎，追逐野兽，随水草迁移，居无定所，难以制服。现在让边郡长期荒废耕作纺织，去对付胡人的常规活动，形式上无法匹敌。所以我说不攻打有利。王辉说，不对。我听说凤凰乘风飞翔，圣人顺应时势。从前秦穆公建都雍城，方圆三百里，知道时势的变化，攻取西戎，开辟千里土地，兼并十四国，就是后来的陇西北地。后来蒙恬为秦攻取胡地，开辟数千里，以黄河为边界，垒石筑城，重榆树为要塞，匈奴不敢在黄河饮马，设置烽燧后才敢放牧。匈奴只可用武力威服，不能用仁德蓄养。如今凭中国的强盛，万倍的资财，用1%的力量去攻打匈奴，好比用强弩射快要溃烂的疮痈，必然不会停留。如果这样，北方的月支也可以招来臣服。所以我说攻打有利。韩安国说，不对。我听说用兵的人用饱食的军队等待饥饿的敌军，用严整的阵型等待混乱的敌军，用安营扎寨的部队等待疲劳的敌军。所以两军交战，消灭敌人，攻伐敌国，摧毁城池，常常能安坐而驱逸敌国，这是圣人的用兵之道。而且我听说疾风到了末尾，连羽毛都吹不起来，强弩射出的箭到了尽头，力量连鲁地生产的薄绢都穿不透。盛极必衰，就像早晨之后必定是傍晚一样。现在如果要卷起铠甲轻装急进，深入敌境长驱直入，很难成功。纵向行进容易被截击，横向行进容易被从中切断，快速前进则粮草缺乏，缓慢前进则失去战机，不到千里之远，人马就会缺乏粮食。兵法上说，这等于把战利品送给别人。如果有什么别的诡计可以擒获单于，那我就不了解了。如果没有，那么我看不到深入敌境的益处。所以我主张不攻击为好。王辉说，不对。草木遭受霜打之后，就不能再经受风吹。清水明镜不能使形貌逃遁。通达事理的人不能用文辞来迷惑。现在我主张攻击，并不是要发动军队深入敌境，而是顺应单于的欲望，引诱他到我边塞来，我们挑选精锐的骑兵和勇猛的将士，暗中埋伏作为防备，在险要之处严密把守作为警戒。我们的态势已经确定，有的在左边扎营，有的在右边扎营，有的阻挡他的前面，有的截断他的后路，单于就可以擒获，必然百无一失的取胜。皇上说，好。于是听从了王辉的计策，暗中派聂一做间谍逃亡到匈奴，对单于说，我能斩杀马邑的县令，县城县城投降，财物可以全部得到。单于喜爱并信任他，认为可行就答应了。聂一于是假意斩杀了死囚，把头颅悬挂在马邑城下， 让单于的使者看作为凭证，说马邑的长官已经死了，可以赶快来。于是单于越过边塞，率领十万骑兵进入五州塞。在这时，汉朝埋伏了战车、骑兵、才官30多万，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中。卫尉李广任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任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任将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任才官将军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任护军将军，各位将军都归属他指挥。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后就发动军队，王辉、李希另外从带的攻击匈奴的辎重。于是单于进入边塞，还没到马邑100多里，觉察到了就撤回离去。这件事记载在《匈奴传》中。边塞传报说单于已经离去，汉兵追到边塞，估计追不上了，王辉等人都停止用兵。皇上恼怒王辉不出击单于的辎重，王辉说，起初约定匈奴进入马邑城，军队与单于交战，而我攻击他的辎重可以获得胜利，现在单于没到就回去了，我凭3万人马敌不过他，只会自取其辱。我固然知道回来会被处斩，但这样可以保全陛下3万士兵。于是把王辉交给廷尉，廷尉判决王辉逗留不尽，应当斩首。王辉送给丞相田汾千金，田汾不敢对皇上说，就对太后说，王辉首先倡议马邑一事，如今没有成功就杀王辉，这是替匈奴报仇啊。皇上朝见太后，太后把田汾的话告诉了皇上。皇上说，首先倡议马邑一事的是王辉，所以发动天下军队数10万，听从他的话做了这件事。况且即使得不到单于，王辉所不出击还是能够有所收获，以安慰士大夫的心。现在不杀王辉，无法向天下人交代。于是王辉听说后就自杀了。韩安国为人很有谋略，智慧足以在当世做出取舍，而且出于忠厚之心。他贪图钱财，但所推举的都是比自己贤能的廉洁之士。在梁国推荐了胡遂、臧固，至于其他人都是天下名士，世人也因此称赞仰慕他，只有天子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5年，丞相田汾去世，韩安国代理丞相职务，导引天子车驾时从车上摔下来瘸了腿。皇上想任用韩安国为丞相，派人去看望，见他瘸得很厉害，于是改任平吉侯薛泽为丞相。韩安国因病免职，几个月后病愈，又任中尉。1年多后调任卫尉，而将军卫青等人攻击匈奴，攻破龙城。第2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塞，这是记载在《卫青传》中。韩安国任才官将军，屯驻于阳，抓到了俘虏，说匈奴已经远去了。他就上奏说现在正是耕种时节，请求暂时停止屯驻。停止屯驻1个多月，匈奴大举入侵上谷、于阳。韩安国的军营只有700多人，出营与匈奴作战，韩安国受伤退回营垒。匈奴掳掠了1000多人和牲畜财产离去。皇上发怒，派使者责备韩安国，调他更往东去，屯驻右北平。这时匈奴说将要入侵东方。韩安国起初担任御史大夫和护军将军，后来逐渐被贬降。新晋壮盛的将军卫青等人有功，更加显贵。韩安国既被排斥疏远，屯驻又损失惨重，自己很惭愧，希望能被罢免回乡，却又被调往更东的地方，心中闷闷不乐，几个月后吐血而死。胡遂与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审定汉朝律例，官至詹事，他是个心地纯正、行为忠厚的君子。皇上正要倚重他，想任命他为丞相，恰巧他病逝了。赞语说，窦婴、田汾都因为是外戚而显贵，灌夫因一时冲动而做出决策，他们各自名声显赫，都位居卿相，建立了大业。然而窦婴不知道时事变化，灌夫没有谋略又不谦逊，田汾依仗富贵而骄横过分，凶恶的品德聚集在一起，等待时机而发作，吉福在其中周旋调解，又怎么能挽救这种败局呢？像韩安国这样被器重的人才，到了鼎盛之时却坠落，逐渐衰颓而忧郁而死，机遇遭遇自有天命，可悲啊。至于王辉作为军事行动的首倡者而承受罪责，难道也是命运使然吗？